所以在这一段当中，贾琏就听到尤二姐跟他讲说这个人是柳湘莲，贾琏就说，哦，果然好眼力，说这个人真的是难得的一个对象。可是贾琏也在这里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难办，难办的原因是因为柳湘莲什么人都不太看得起的，就是眼界甚高，这么多年来他被称为冷二郎，就是他不太跟谁有什么瓜葛，有他个人的瓜葛。他可以跟宝玉很好的朋友，他可以去祭奠秦钟的坟墓，可是那是他青少年时候的一个朋友之情，朋友之意。可是至于这种欢场里面的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他其实从来不碰。所以薛蟠其实对他有一个误会，认为在舞台上票戏的人大概都是比较随便的。可是柳湘莲也让他知道说，我喜欢票戏是我喜欢那个艺术，那并不是我一定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看到在第六十六回里面这种人的误解，对人的角色的这种处理的问题。所以贾琏觉得为难，也觉得说这个人浪迹平中，我到哪里去找他？可是因为尤三姐已经讲了，那尤二姐就特别叮咛贾琏说，这件事情恐怕非办成不可。因为尤三姐讲说，等五年我也等，等十年我也等，等不到他我就剃了头去做尼姑了。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真正认真的对象，而这个认真的对象是我自我完成，所以可以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宁为玉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尤三姐的个性越来越明显，就是大部分我们看到尤三姐在《红楼梦》里给我们的震动是，我们其实活在现实当中多少有很多的妥协跟让步，妥协跟让步，如果这个没有那就这个，从一到二到三慢慢的妥协，那么到最后呢，妥协多少有时候自己都会有一点怀疑。可是尤三姐对她生命的选择是绝对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红楼梦》里其实让我们知道绝对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是绝对，你就没有任何可以退路，没有让步跟退路。好，所以这里看到尤三姐的这一段动人的感情，其实很像东方的梁山伯祝英台或者西方的罗密欧祝丽叶，这种情感基本上是一种悲剧情感，因为它太绝对啊，太绝对，它没有任何妥协跟让步的可能。所以因此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很多人都记得尤三姐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部分是尤三姐。可是曾几何时，也许我们会觉得尤三姐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法其实很痛苦，所以我们慢慢修正了自己。所以很多人在文学里会特别喜欢罗密欧朱丽叶，喜欢梁山伯祝英台，或者喜欢尤三姐这样的角色，或者以后喜欢林黛玉的粉稿段痴情，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里可能让步了。因为让步，所以有一个不让步的自己，其实是自己怀念的那个自我，它会在文学里面出现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以心理学来讲，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它是分裂的。就是我在现实当中可能有让步，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过去曾经相信的自我是非常绝对的。所以我们大概在某一个年龄都曾经有过唯一啊，唯一，可是慢慢你会觉得可能会让步变成唯二、唯三、唯四，或者唯万万啊，不晓得让步到什么程度。其实有时候真的非常难检查。在《红楼梦》里面我们看到尤三姐的故事让我们有很多的感叹，那个感叹是如果你感动了，刹那之间你会发现，因为你自己尤三姐的部分并没有消失，她还在，只是可能忘了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一再解释为什么尤三姐的故事会可能特别动人的这个原因。所以贾琏受到尤二姐的这个拜托，那么当然就很认真说，啊，我一定想办法去找。那可是一下子也不容易找到，去问宝玉，连宝玉都不知道说他现在此刻在哪里。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柳湘莲把薛蟠带到荒郊野外打了一顿，薛蟠像一个受伤的这个动物一样被抬回来，鼻青眼肿。所以当时薛蟠的妈妈薛姨妈当然气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这种皇室的人怎么被一个人打了？那个司法院等于他们家开的，在那个年代，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追捕这个柳湘莲，要柳湘莲这个吃不了兜着走。可薛宝钗那个时候很懂事，薛宝钗说，这是我们自己哥哥不对，去调戏人家，那不要先闹得惊天动地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这种家族基本上 因为薛蟠以前就打死过人的，大家记得为了抢那个香菱，就把一个冯子渊给打死了。那他打死人，他根本对他来讲不算一回事啊，他根本不太在意这种事，因为家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了掉，因为家族的势力太大啊，真的就是法院根本像他们家开的一样。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我们看到柳湘莲基本上是有一点用世俗的语言来讲，叫做畏罪潜逃，就是他逃掉了，有点像一个通缉犯，因为他还是扮演了一个要把人打死的那个角色，所以他就有点逃掉。所以当然特别是贾家的人他不会来往，所以他跟宝玉这么好，可是因为他现在在逃亡期间，他也不方便告诉宝玉说我在哪里，所以就有一点在躲，在逃亡的感觉。